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第五小段。现诸法门三昧门，一共有八首偈啊。第一首偈是总纲，给我们说出菩萨住在三昧之中，就有能力以无量的方便来教化众生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略举了二十桩事情，这是举例啊。从这二十桩事情啊，我们就晓得佛菩萨教化众生确确实实是大用无方啊，没有定法啊。那么这就是智慧啊，三昧跟智慧实在讲是分不开的啊。三昧是体，智慧是用。体用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在这样一大段的经文啊，这就是这个大用无方啊，这一大段啊，这是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五个小段，都是以定生慧呀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这个信心清净啊，就是这一句，菩萨住在三昧中。啊，三昧就是清净心，三昧是平等心，它起的作用呢，就是真实智慧啊，应用在四相上啊，那是无量无边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定是多么重要啊！凡夫跟菩萨不一样的，就是凡夫心不定，心浮气躁啊，实在讲心是一个，都是真心。心浮气躁啊，这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啊。静呢就是定啊。那么心浮气躁呢，它所生的是烦恼，无量无边的烦恼。那如果定下来之后啊，烦恼就变成智慧，也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啊。所以这个经上讲呢，系以所行功德法，所行就是他自己，用我们的话来说啊，大家好懂啊，啊，要用佛菩萨的话来讲啊，我们就不懂了。那这个好懂的话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功德。啊，那反过来，啊，我们是凡夫住在烦恼中，菩萨住在三昧中。啊，三昧也翻作正受。要照这个字面上来翻呢，翻作正受， 正受是正常的享受。啊，什么叫正常的享受呢？那个不正常的享受的反面就是正常的。啊，那什么叫不正常呢？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凡夫有五种受，这五种受就是不正常的。啊，身有苦受，有乐受。啊，身有苦乐，心呢有忧喜，啊，有忧受啊，有喜受，苦乐忧喜都是不正常的。啊，还有一种呢，比较算是不错的，叫舍受。啊，舍受是什么回事情呢？这个时候，你身呢也没有苦乐。心也没有忧喜，这很不错，很好了。但是它保持不久，啊，这是很短的时间。苦乐忧喜又现前了，啊，保持不住。如果这个舍受啊，要一直保持下去，不会再起苦乐忧喜了，那就叫三昧。啊，所以三昧境界呢？跟舍受的境界是相同，啊，一个是短暂的，一个是永恒的，啊，那么你就晓得，阿罗汉以上，证得阿罗汉果以上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了，那就叫菩萨住在三昧中。啊，那么这些话都是对什么呢？对学佛了，哎，已经上轨道的人说，他了解。要是跟初学的人说，哎呀，学佛苦乐忧喜都没有了，算了，我不学了。嗯，他说苦忧去掉可以，那个喜跟乐不可以去掉啊。那喜跟乐要没有了，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所以他就不来了。啊，所以佛为众生说法了，懂得应机，啊，他能接受的跟他讲，不能接受的是真的，暂时也不说，保留。华严会上当然是例外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当机的都不是普通人啊，都是化身菩萨了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详细了，全是诸佛果地上的境界啊。那么佛如果要是帮助众生，他就是以菩萨的身份，所以以菩萨的身份一定要晓得他住在三昧中，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智慧啊，那么多的这个善巧方便，那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晓得，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只要在三昧当中就是功德。就像华严经幕后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功德了啊，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方便的，为什么呢？为诱导众生，帮助众生回头啊，回归自信，帮助众生转凡成圣，这个是总的目标，总的方向。啊，绝对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头。如果有一念为自己，那就是凡夫，六道凡夫。他们也把自己忘掉， 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。啊，我这个身体现在在世间，是来的时候业力来的。啊，怎么是业力来的呢？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就是业力来的。啊，如果能在这一生当中学到了，没有自私自利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我活在这个世间是为众生活着的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正法活着的，是为苦难众生活着的。这个念头一转呢，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尘缘再来。你想想看，他的愿力，我为正法，我为众生，这愿力，愿力超过了业力啊，愿力比业力大。你跟那些佛菩萨了，应化到世间来的就没有两样了，是一不是二了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所表现的，就像佛菩萨一样，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这个要清楚。攀缘是什么呢？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我要怎样做的攀缘。啊，随缘没有这个念头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教化众生非常重要。啊，需不需要建个道场呢？不一定。有缘可以做，没有缘不勉强。啊，无论是有缘没有缘呢，教化众生的事业没间断，从来也没间断，一句话不说都没间断。为什么？一句话没不说，他身教啊，他表现的让你看了。啊，表现些什么呢？下面举这些例子。啊，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呢，好好去想。我们看第二首偈，第二首偈以下了，总共开了二十门，一句就是一门，我们可以一句一句的讲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一句，就是第二首偈啊。第一句，或以供养如来门。啊，供养如来叫什么？叫孝，叫敬。啊，世间众生呢，如果不教啊，他不懂啊，要教啊。怎么教法呢？我们自己要做样子给他看呐。供养里面包括的范围啊，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世间人一般只以为供养都是物质。啊，当然物质是也是不能缺少的。可是你要晓得，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。啊，我们供养父母。啊，当然 要让他一时都能过得去。啊，到晚年的时候，他的生活都照顾到，啊，没有缺乏。那这些物质生活环境都是尽自己的心，尽自己的力量就圆满了。啊，富贵人在这个社会并不太多。啊，贫穷人家的孝子，父母能吃得饱，能穿得暖，就尽了孝心。第二，要养父母的心，啊，这个就是说精神上的供养，要让父母天天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父母晚年才能真正享福啊！如果天天生烦恼，那就不好了。啊，要让父母欢喜。啊，父母欢喜最欢喜的是什么呢？你们兄弟姐妹啊，儿孙都能够和睦相处，这是父母最欢喜。那兄弟不和，妯娌不和，啊，这个是父母最担心的。啊，女儿嫁出去之后啊，父母也替她担心一辈子啊。这个就是分别执着放不下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家人啊，都能和睦相处，能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啊，做父母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了，要做到。啊，兄弟不要相争，要相让。可是最重要的呢，是养父母之志，这个很难。一般呢，父母的志向都不大，啊，大概你能做的这个，他就很满意了。啊，那么在圣人家，啊，养父母之志，你要学圣学贤，啊，这真正读书明理的。这些老人希望自己的儿孙呢能成圣成贤呢。那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有一些学佛的人知道了，哎，我的儿孙要能成佛多好，成菩萨多好。啊，这是养志。啊，世间一般人呢都希望自己儿孙能够是立功立德立言，啊，扬名于后世，啊，这样的父母比一般的父母那个眼光要看得远。啊，所以对于儿孙的希望呢跟一般呢就不一样了。这个都是属于供养。啊，我们父母虽然对圣贤不了解，对佛菩萨不认识，我们认识了。我们学佛，学到有成就了，啊，父母就非常欢喜了。以前都不知道啊。啊，佛门里有一个谚语讲呢，这个谚语我想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说一子成佛了。九祖升天了，啊，你的祖宗往上去数啊，数九代啊，啊，九祖啊， 你成佛这个福报啊，能够供养他们呢，都升天。啊，你说凭什么？前面所说的，你自己悉以所行功德法了，无量方便度众生嘛。啊，你说一切众生呢，感你的恩呢、啊，见到你的父母的时候，哪有不尊敬的道理？啊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那我们学佛。啊，我们怎样供养父母呢？啊，一定要成佛，要成菩萨，要下定这个决心。那我这一生能成得了吗？啊，华严经上给我们的答案，行，一生决定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善财童子一生成佛，这表演呢？啊，道理在什么地方呢？道理就是佛在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嘛。你现在又要学佛，那你怎么不能成佛呢？如果你本来不是佛，你现在学佛，那成佛未必可靠，因为你本来是佛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原理呀。啊，所以只要自己肯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那么学，你要懂得理论，要懂得方法。啊，如理如法了，个个成就。啊，理是在大乘经论里面。就是讲的诸法实相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是理，你要懂。那方法呢？戒定慧三学，这总纲领啊，一定要从持戒起。这个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定就是三昧。啊，慧呢，就是此地讲无量方便而开悟，这是慧。那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没有定就没有慧。啊，所以戒定慧三学也是自性里面的性德，本来具足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呢，本自具足，就说这个事情。啊，那么戒定慧三学都很复杂。啊，这样繁多的典籍里面，我们从哪里学习？啊，那么在中国最方便了。啊，中国有儒释道啊。啊，儒跟道都是佛的阶梯。啊，佛是很高啊，有楼梯啊，这个楼梯呢就是儒跟道。儒是第一层，道是第二层，佛是第三层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你要晓得说啊，如是第一层，我们今天劝大家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第一层啊。啊，第一层，这个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啊，很多啊。啊，可以以陈洪谋的五种仪规做。标准 这个是陈先生一生真实学问。他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，官做到两广总督，你看人家做官，不忘记念书，不忘记编书，给后人编了这么好的一套书，实在是难得。他这一套书的功德比他做两广总督的功德大多了。我们有弟子规的基础，你再去读五种仪规呀，就一点都不困难了。你会很欢喜，你会很认真去学习。那个比这个《弟子规》讲的更详细了。《弟子规》是里面的一篇的。道家我们只学《感应篇》就足够了。真正相信因果。善因一定感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一因果报的道理要透彻，这一生当中没有恶念，没有恶言，没有恶行，你说这个人多么自在，多快乐。可是善恶的标准确实世间人很多都不知道啊，把恶看作善，把善看作恶，是大有人在。那这个不读书怎么行呢？读书才有个标准。那么由这两个阶梯，你走向十善业道啊，就稳稳当当。接受过来是一点都不困难。只是把自己这个修行功夫再加强一点就行了。没有前面基础啊，十善业道拿到手真困难。就算你听三百遍，一生都做不到。所以我们想想为什么古人能做到。古人从小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他就有了根底了，所以现在不难了。而教育连外国的学者不是多数，他们也懂得。中国人最懂得教育这是讲中国古人，现在人不同了。古人最重视教育，真的把它落实了。小孩从什么时候教起呢？从怀孕的时候教起，胎教。不能做到这一点，至少小孩出生下来之后就开始教他。你不能够轻视他，他太小了，他什么也不懂。 我们最近读了美国的卫斯医生啊，他写的四本书，他用催眠术让一个人回到过去生，回到前世，回到再前世，那做过多少次的试验啊？譬如他今年40岁，叫他回到20岁，再回到10岁，再回到1岁，再回到刚刚出生，再回去的时候，在母亲肚子里面还没出生，那时候怎么样都能说得出来。啊，出生之后刚刚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说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小孩好哟，可不能轻小看他了。那他什么都懂。啊，而我们现在以为他什么都不懂。这个错了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知道。啊，所以小孩一出生生下来之后。啊，谁是他的老师呢？父母是他的老师，全家的人都是他的老师啊！他在看，他在听，他就在学习啊！所以，任何一个人在婴儿面前言谈举止都是正面的，绝对没有负面的啊！这样小心照顾这个小孩，照顾到三岁，他就有圣贤的基础啊！做得最成功的，在中国最好的榜样，周文王的母亲啊，这个孙文王，文王的夫人太师啊，也是受她婆婆的影响啊，也是以这个方法教她的儿孙。你看她生的武王周公，所以这个叶家了三代都出圣人了，大圣不是小圣呐！啊，你看孔子一生心目当中最敬佩的周公，文武周公啊！啊，所以圣贤是教出来的。问题你肯不肯呢？用心去教啊！啊，三岁以后，啊，三岁之前要没有教，三岁以后开始教啊，已经晚了，已经很麻烦了，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啊，小孩一出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看电视。电视里都有五花八门，他全学会了，先入为主啊，你怎么能把它去掉？所以现在不好教的原因我们完全理解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供养如来，那感慨万千的 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如来，特别是婴儿，你要好好的教他，将来真的是如来。啊，供养，下面讲布施，啊，供养时以真诚恭敬心，认真负责。把这个事情做好啊，这叫供养。啊，那么现在人不懂得了，我们对父母的供养，对于老师的供养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是老师。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能够把这一点做好了，你就知道这是功德法了。佛菩萨不是神明啊，祖宗也不是神明啊，啊，只要我们把佛菩萨看成是老师，帮助这个社会，让大众啊重新认识佛教，啊，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啊，我们供养佛菩萨，是供养老师，纪念老师，啊，我们的父母不在了，过世了，啊，我们家里面还挂着父母的照片，老师不在了，挂着老师的照片，常常看到，就如同父母老师还在面前，有感恩的心，有报恩的心，有常常念到啊父母老师对我们的教训，念念不忘啊，依教奉行的，对，这是教育啊，这个不是迷信的。啊，老祖宗虽然很远了，几百年前，几千年前的老祖宗，啊，除非不知道，知道依然尊敬。啊，老祖宗的遗容没留下来，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。啊，甚至也没有好的这画家把它画下来。我们供一个牌位，用这个牌位来做代表，都是纪念的意义。啊，念念不忘祖先，这个人怎么会不孝顺父母？啊，所以父母教儿女怎么教呢？啊，自己父母在，要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给儿女看，让他学习啊，有好处啊，将来你老了，他就会那样的孝顺你啊。你要不做个好样子看呢？到你老的时候，他不孝顺你。 啊，那么这样想法好像还有点自私啊。对，是有点自私。可是另一个想法呢？哦，那就是功德法了，做给社会大众看，让社会大众都懂得孝道，那这就是功德法了。啊，原来我这个做不仅仅是为自己，是为社会，是为一切迷惑的众生，那就是菩萨法了。所以菩萨法跟世间法在形式上分不出来，哎，在起心动念上呢，一念之差。啊，这个世间法呢，确实他那种做法了，做给儿女看的时候，希望将来儿女的时候啊，要像这样子，对自己世世代代传下去，未尝是不对的。啊，可是另一个想法的人，一念不一样。我们在此地做表演，是让世世代代传下去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你看那个念头一转，福德就变成功德。那日常生活当中，小节尤其要注意。啊，饮食起居，吃东西。啊，有小孩在旁边时，先奉父母，啊，敬老人，让他从小养成一个习惯，这个不能错啊。好吃的东西赶紧先给小孩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他长大不知道尊敬长辈，啊，他将来有了儿女的时候，也是一定先给他的小孩，啊，他不会先给他的父母，伦理道德的败坏，就从这个小小的小事。从这里开始，啊，什么时候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的，不从小教怎么行啊？这是东方跟西方教育不相同的地方啊，东方人懂得，西方人不懂。啊，所以对小孩的溺爱，这里都产生错误。现在这个西方人对父母、对于尊长没有尊重的意念，不尊重啊，这个是社会不安定动乱的根源外国人啊，到我们汤池小镇去参观，写出来的文章就提到这桩事情啊， 要想挽救西方的社会，希望汤池小镇这种做法啊，如何依照这个模式重编一套教材，适合于西方人用的啊，就是把《弟子规》里面的部分的时候改动一点点，适合西方的社会需求啊，拿来教他们。我看到这个报告很感动啊，啊，那么除此之外，在社会上，那我们要懂得，跟我们父母年龄相同的人都要看作父亲这一辈长辈，要像孝敬父母一样的心态对他们尊敬，对他们孝顺。这是不是我的父母啊？我为什么要这样教社会？这社会教育啊，那在佛法里面呢，心量就更大，不分彼此啊。中国古礼是20岁，大我20岁的，就是父亲这一辈。小我20岁的呢，这是子女这一辈。中国人自古啊，就有天下的观念了。这个天下的观念是教出来的呀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是人道，是义道。中国社会教育的核心就是两个字，人是爱人啊！你看人是两个人的啊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仁者爱人啊，义者循礼啊，义是合理啊，合理就叫做义啊。我们今天讲如理如法，如理如法是义啊，啊，我们要行仁义啊，从自己干呢，带头啊，真干不是假的，自然就产生影响，这个影响就是教化，就是此地讲的无量方便而开悟啊。我们对于老师的供养、佛菩萨的供养、对于父母的供养、对于长辈的供养，它产生作用啊。逢年过节了啊，遇到长辈恭恭敬敬的拜个年啊，送一个小红包，钱不算多少，那个无所谓，礼节重要啊。我们李老师啊，当年在世，我们这些学生过年都要跟老师拜年，都要送一个红包。老师说了，礼不能少，一定要送，钱呢1块钱，我们学生规定红包都是1块钱，礼不可废。知道生学生生活都很清苦啊，都不是很富裕的，所以就规定了红包1块钱啊。教育 社会教育，所以我们对待老师，是老师这么教法的，我们对待长辈也都是这样做法，有些长辈的时候看到的时候，这个年头还有这种事情了，他感觉很欣喜，大概是很多年他都没有遇到过，他才遇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提倡从我们做起，那么我们在家乡现在提倡和谐社会，礼义之邦，就要从这做起啊。所以我去年过年，这是前年，这算前年了，2006年的正月，我没有法子回去，我就告诉杨老师，我说我还记得我们做小孩的时候，我10岁离开家乡呢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过年呢，我们对老人都要送一份礼，拜年送一份礼，这份礼是2斤挂面，线面，2斤挂面，2斤猪肉，1只鸡，1瓶酒，这份礼是供养老人的，当然我们现在不好意思去买肉买鸡买酒，不是不好意思吧，我就是你问一问这几样东西合起来大概要多少钱，他们告诉我大概40多块钱，我说好，那我们现在用红包代替，一个红包50块钱，我这个小镇里面的居民70岁以上的都送一份，有2000多人的，70岁以上的，那么今年过年的时候就也送，这个老人很感动啊，这风气啊，我们这一带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人都懂得敬老尊贤，小孩年轻人呢，都懂得过年对老人的时候要尊敬，至少你认识的这些老人的时候要送一份礼，如果你很清寒的话，你的礼可以减一些，一个红包10块钱，甚至像李老师讲一个红包1块钱，礼不可废，人情味很浓啊，这是我们讲到供养如来啊，就从这些小地方做起，教学劝善都是属于供养，尤其是自己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，现在这个社会呀，没有行动别人不相信啊，说容易啊，不容易做到，我们自己做到，从这做到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，以我们的行动来劝善，所以确实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呀，我们在汤池才做1年呢，居然有这么好的效果，出乎意料之外。 原先在开头做的时候，我跟杨老师讲，我们希望三年能看到一点效果。啊，没想到一年，啊，有这样令人满意的效果。啊，这祖宗有德了，佛菩萨佛力加持，啊，才能做得这么好。啊，外面去参观的人，对汤池这些老师尊敬，对汤池的人民尊敬，啊，这一点很不容易，啊，希望这个风气，啊，我们要保持，要认真努力，发扬光大，啊，真正做到和谐世界，啊，从这个点扩张出去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